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八节。
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一至到二十八节。
我们开口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以法莲
山
地的拉玛索菲
有
一
个
以法莲
人，
名
叫
以利加拿，是苏菲
的
玄孙，户
的
曾孙，以利户的
孙
子，耶罗汉
的
儿
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
一名
皮尼
拿。
皮尼拿
有
儿女，
哈
拿没
有
儿
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
何尼
非尼
哈，
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
皮
尼
拿
和皮尼拿所
生
的
儿
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
使
他
生
气。
每
年上到耶和华殿的
时
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求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当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
殿，
又带一只
三只公牛，一二发细面，
一皮带酒。
那
时孩子
还
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
以
利面
前。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
在
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
华，耶和华已将我
所
赐
给
我
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有不同的烦恼，
我们都有不同的烦恼。
有的时候大到我们我们的，例如说我们的这个事业，
有的是很大的，譬如好像我的事业，
或者我们的婚姻，
或者是我们的婚姻，
或者是我们的经济状况，
或者是我们的经济状况。
我们在美国还有身份的问题，
在美国我们还有身份的问题，
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烦恼的来源，
这可能是我们的烦恼。
但是呢，也有一些小事情，
但也都是有一些小的事情。
好像我今天早晨如果我要坐车到教会却等不到车子，
好像我今天譬如要坐车来教会但是等不到车，
或者我要找停车找不到，
或者我要找位泊车又找不到，
或者还有其他的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或者还要想想今天这个周要吃什么呢。
有许多的小事情也会让我们烦恼，
很多的细小的事情会令到我们很烦恼。
我们有的时候认为，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烦恼其实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烦恼其实在我们的头里面，在我们头脑里面。
其中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在这个辅导学里面的一个理论，
其中在一个辅导学里面其中一个理论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没有我们，例如说我们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烦恼，
我们有一件事令到我们觉得烦恼，
例如说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好好读书，
譬如说我们的小孩不好好读书，
然后成绩不好，
那成绩当然读得不好啦，
然后我们就会问，
我们就会问，
是不是所有的人当他的孩子成绩不好都会让他烦恼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当他的小孩读书读得不好的时候他们都会令到他们很烦恼呢？
可能也不会，
或者不会，
可能有些做爸爸妈妈的也无所谓，
可能有些做爸爸妈妈的都没什么所谓，
甚至于觉得小孩也不需要读书也没关系，
有些觉得小孩不读书都不紧要的，
还是有这样的爸妈，对不对？
因为也都是有些这样的爸爸妈妈，
能够让他们能够早点做工赚钱更好，
如果你可以早出来做工赚钱更好。
所以呢，结论就是，
所以结论就是，
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遇到同样的事情都会有烦恼，
不是每一个人遇到同样的事情都会有烦恼，
所以不可能不是那个事情，
可能就不是那件事，
可能是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烦恼，
就是我们的头脑令到我们有这个烦恼。
但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客观的事情，
但我相信都是客观的事情，
在我们一般人的普遍的生活环境里面，
在我们一般人普遍的生活习惯里面，
会让我们觉得烦恼，
会觉得令到我们有烦恼，
尤其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特别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也都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今天早晨刚才读了这么长的一段经文，
我们刚才刚读了这么长的经文，
就讲到一位妇女哈拿，
一个妇女哈拿，
她所遇见的烦恼，
就是她所遇见的烦恼，
以及她如何了，如何来面对她所遇见的烦恼，
还有她怎么去面对她这样的烦恼。
其实她从某种角度来看，
从他在不同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生活也不是那么差，他
其实生活都挺好啊，
因为他的丈夫呢其实还算是蛮爱他的，
他的丈夫是很爱他。
你知道在我们 在基督教的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有一个作者常常讲到有关于爱的表达的方式，
有一个作者常常讲到爱的表达的方式，
讲到爱可能有五种的表达的语言，
他讲到爱可能有五种的表达语言，
并不是每一种每一个人都喜欢都能够受用，
不是每一种每个人都喜欢或者是受用的，
其中有一个是为对方做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为对方做事啦，
有的是为对方讲好听的给对方听，
或者是讲啲好说话俾对方听。
那另外有一些是送礼物给对方，
有啲就系送礼物。
这些都是不同的爱的语言，
呢系唔同嘅爱嘅语言。
在每一个家庭，在每一对夫妇，他们中间的关系里面，
喺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佢嘅家庭里边，
他们呢有可能都要寻找出一个最能够让对方能够接受的爱的语言，
佢都可能要揾出一个最受到对方爱听嘅语言，
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意，
嚟表达自己心中嘅爱意。
在这里呢，讲到这位丈夫的以利加拿，
喺度讲到呢个做丈夫嘅以利加拿，
他很爱他的妻子哈拿，
佢好爱佢嘅妻子哈拿。
可是他哈拿心里面很不舒服，
但系哈拿嘅心里边好唔舒服，
很不痛快，
好唔痛快。
他有他的苦情，
佢有佢嘅苦情。
所以他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献祭的时候，
所以佢有一个方法就喺献祭嘅时候，
为他预备双份的祭物，
就系俾佢有双份嘅祭物。
这里让我们看到，
喺呢度俾我哋睇到，
说当这个在这个第五节里面讲到，在献祭的时候呢，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在第五节那里讲到，在献祭的时候，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然后圣经说，却是因为他爱哈拿。
在圣经那里讲，就是因为他爱哈拿。
当哈拿在献祭的时候，
当哈拿在献祭的时候，
他为他的妻子，这个以利加拿就为他的妻子呢，预备了双份的祭物。
咁以利加拿献祭时候为佢妻子哈拿预备咗双份嘅祭物，
为对方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为对方做一个妥善嘅安排，
这个是体贴，
呢个系体贴，
这也是一个爱的表达，
亦都系个爱嘅表达。
那他为他预备双份祭物的时候，
当佢为佢预备双份祭物嘅时候，
这是一个体贴的表现，
呢个系一个体贴嘅表现。
很多时候在这种爱的表达。
很多时候呢喺爱嘅表达，
就是在这些小地方表达出来的，
就系呢咁微细嘅地方嗰度表达出嚟。
但是一份美满的爱情，
但系一份美满嘅爱情，
也不单单是这种小动作的这个体贴的表示而已。
唔系净系好微小嘅体贴嘅动作嗰度嚟咁简单。
仍然需要有一些体贴的话语。来表达，
仍然需要一啲体贴嘅话语嚟到去表达。
这种话语并不算是花言巧语，
呢并唔系讲花言巧语，
乃是要从心里面所发出来那个真诚的，
而喺心里面发出嚟真诚嘅说话，
真诚的话语，真诚的那样子的谈情说爱，
系好真诚咁嘅谈情说爱。
所以哈拿当他在哭泣的时候，
所以当下喺度喊嘅时候，
在他不吃饭的时候，
喺佢唔食饭嘅时候，
在他难过的时候，
喺佢难过嘅时候，
那这个做丈夫的就对他说不要难过。
咁呢个做丈夫同佢讲你唔好难过。
然后在第八节甚至于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甚至喺第八节佢又讲话有我唔系比有十个儿子仲好咩？
意思就是说不要难过。
意思就系话你唔好难过。
因为我还是深深的爱着你。
因为我仲系深深咁爱你。
甚至于胜过十个儿子可能对你的爱。
甚至比你有十个儿子嘅爱仲多。
所以哈拿其实她的处境也不差。
咁其实哈拿佢环境都系唔错嘅。
她的丈夫对她也蛮好的。
因为丈夫对佢几好。
可是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完美。
但也都不是那么完美，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有两个太太，
这个以利加拿是有两个妻子，
那所以他家有两个女人，
所以家里有两个女人在这里。
那有的人讲到是一家里面有那个婆媳他们在一起，两个女人就已经很不容易相处，
有些人讲话当你家里有婆媳之间有两个人在这里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相处，
但这里呢是两个太太，
但这个是两个太太，
还更复杂一点，
还更加复杂，
中间还有彼此竞争的这个需要，
中间还有彼此竞争的需要在
这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并不和睦，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家庭并不和睦，
而且呢哈拿没有儿子，
而且哈拿是没有小孩。
讲到儿子的时候，
我们讲到生儿子的时候，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可能儿子已经和女儿差不多，没有那么样子的重要，
生仔生女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呢，在旧的社会当中，
在旧的社会里边，
尤其是在旧约圣经的那个时段当中，
特别在旧约圣经那段的时间里边，
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仔，
能够为他的母亲做一个在家庭当中地位的保障，
就是他妈妈在家庭里面有一个地位的保证。
因为在旧社会里面，
因为在旧社会里面，
似乎女儿就没有那个继承家产的那个权利，
生女就不可以承受那个家产的权利，
只有儿子才有能够继承家产的权利，
生仔才可以接受到家产。
也正因为如此，
就因为这样，
所以在古时候呢，生儿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都系在古时代时候生仔一件好重要的事。
那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妻子，
当他有了儿子的时候，
当佢有个仔嘅时候，
尤其是家里面有两个 妻子，两个太太。
特别你家有两个太太的时候，
那一旦他有了儿子，在家庭当中就有了地位。
当你一有三个仔的时候，你家的地位就不同了。
换句话说，就有了未来。
即系话你有将来。
可是哈拿没有。
但系哈拿冇。
除了这个家中的地位以外，
除了这个家里边的地位之外，
在古时候呢，这个儿子呢也能够帮助父母在年老的时候的一个生活经济上面的保障。
在他旧的时代的时候，当你生个仔，当你父母老的时候，他就会照顾你们。
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
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
这个观念在古时候在中东也是非常盛行的。
这个观念在古东中东的时候也都是这样。
当一个人渐渐的年龄渐渐的老迈的时候，
当一个人慢慢的老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能力，
他就会失去工作的能力，
并且失去了能够赚取这个收入的能力，
而且是收入也都是会减少，也都是失去能力。
古时候不像今天有社会安全保险 Social Security，
以前跟我们现在不同，他们没有这个社会福利金，退休金。
那因为没有这个退休的制度在提供保障，
因为没有退休金这个的保障，
所以依赖儿子的孝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就靠子女来养他们。
所以当这个妇人她有儿子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女人有个仔的时候，
在家庭里面的那个社会的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就得到保障，
那她在家里面的地位得到保障，
并且年老以后的那个经济上面呢也有她的安全，
到她老的时候经济方面都有安全在这里。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
家里面养儿子，
在家养仔女，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样功利，对不对？
其实都不是应该那么功利的。
这个地位的保障，
这个地位的保障，
经济的安全，
经济的安全，
虽然都有它重要的一面，
对，是有它重要的一面，
但是从古时候养儿子，
但在古时候的养仔，
到今天养儿子，
到今天我们养仔，
其实都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母子情深，
母子情深，
最重要的还是感情，
最重要的都是感情，
有了儿子就有感情表达的对象，
当你生了个仔的时候，你就有个感情表达的对象。
你自己有自己的丈夫，
你有自己的丈夫，
他是你的占有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重要的地位，
他是有在夫妻之间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古时候有了儿子的时候，
但是在古时候当你生了个仔之后，
那是多出来另外一位能够让他把 全部的爱心能够投在他的身上的对象。
当你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了个对象，将你全部的爱心是给他。
所以对哈拿来说，
所以对哈拿来讲，
一个儿子他所代表的，
一个仔所代表的，
是地位上面的保障，
是一个地位上面的保障，
是经济上面的未来的安全，
是一个经济上面未来的安全，
以及他在情感上面的安慰，
以及是他情感上面的安慰。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哈拿没有儿子。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哈拿是没有仔。
圣经里面这样子，在第二节就说哈拿没有儿女。
在圣经第二节就说哈拿没有儿女。
然后呢，再继续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继续圣经也都咁话俾我哋听。
在第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在第五节他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那这段经文里面首先讲到那个无奈哈。
首先我们讲这个无奈。
你知道有很多事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
好多时候好多事我们没办法去掌控。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他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这句话其实一个更露骨的一个翻译，
其实有一个更加露骨的翻译，
就是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
就是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
就是说神主导了这件事情让他没有孩子，
就是神主导了这件事不让他有小孩。
那对于这个当事人哈拿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于这个当事人哈拿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因为哈拿是一个信神的人，
因为哈拿是一个信神的人，
信神的人他相信神的能力并且相信神的慈爱，
因为一个信神的人相信神的能力和他的慈爱，
但神竟然关闭他的子宫，
但神竟然关闭了他的子宫，
竟然不使他生育，
竟然不使他生育，
也因此呢在他的心中所表达的，
所以就是他心里面所表达的，
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说的那个无奈，
就在第五节那里讲的无奈。
其实这个无奈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在我们心中暗暗的隐藏在那个地方。
其实无奈就在我们基督徒心目中很多时候都是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很好的事情，
因为成日有好多好好嘅事，
有好多我们盼望的事情，
好多嘢我哋所盼望嘅嘢，
有好多我们也相信神能够完成的事情，
有好多嘢我相信神能够做得到嘅事，
但是就是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系唔会发生喺我哋生活里边。
换句话说，也许我们可以说，就是不发生在我们盼望发生的那个时候，
就系唔系发生喺我哋所想发生嘅时间里边。
也因此呢，我们心中那股无奈就越来越加的强烈。
所以变咗喺我哋心里边嗰份嘅无奈就越嚟越强烈。
哈拿的无奈，
哈拿嘅无奈
是可以理解的，
系可以理解嘅。
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人心中也有类似的无奈。
而且我相信喺我哋在座当中亦都有呢个无奈喺我哋心里边。
在当时来说，
喺当时嚟讲，
对于一个妇女，她结婚不怀孕生孩子，
对一个女人佢结咗婚冇细路仔，
不单是一个遗憾，
唔单止一个遗憾，
并且实际上是一个羞辱。
其实上是一个羞辱，
而他们的解释，
而他们的解释，
当时的人的解释，
当时的人他们的解释，
也多半认为是神在背后他的参与以及神造成的，
就是说 他的做得不好，神在背后来对 做这件事。
如果是一个负面的解释，
有一个负面的解释，
可能还会讲到是神故意的惩罚，或者他犯罪得罪神，
就是他故意，神故意惩罚他，因为他得罪了神。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这样解释，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这样去解释。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会想到是什么呢？
可能健康有问题啊，
可能健康有问题，
不是丈夫不就是妻子，
或者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
要不然是情绪可能有问题，
可能或者情绪有问题，
所以没办法怀孕，
所以没办法怀孕，
最后可能运气不好，
或者最后就是运气不好。
但是我们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仔细去分析这些事情，
但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都去分析这些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里面，
有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会忘记了神在背后其实还有他自己作为的空间，
我就忘记了背后其实有神他的作为在里面。
所以哈拿有这样的一个苦情，
所以哈拿有这样的苦情，
有这样一个难过的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这么难过的事情在他的生命里面。
而且他的苦情呢，还是不但是没有儿子，而且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在那里继续的衬托出更加的严重。
他的苦情不是因为他没有小孩，而且是有 更多的事情在他身边来环绕他。
首先就是他的丈夫，
首先就是他的丈夫，
在第八节里面，他丈夫看到他在那里哭泣，
在第八节里他丈夫看到他哭，
气得吃不下饭，
又吃不到饭。
他丈夫又问他，
他的丈夫就问他，
第八节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
在第八节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
那原来的这个经文里面是连续三个为何，
在原文里面是有三个为何，
就是他是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你为何不吃饭，你为何心里愁烦呢？
就是哈拿，你为何哭泣，为何不吃饭，为何心里愁闷呢？
那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啊，
我这些读圣经的人，
我们算是他们家里面的局外人，对不对？
我们算是他们，我们算是局外人。
那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相信连我们旁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旁观者我们都会知道，
都知道那个为何是什么嘛，对不对？
就是这个为何，就是说
就是因为他没有小孩子，
就是因为他没有小孩。
可是竟然连这个丈夫连这个问题还要再问他，
但是竟然这个丈夫还要这样问他这样的问题，
明知故问，
就是明知故问。
因为在他的心里面，
因为在他心里面，
他认为没有小孩的那份困难是可以填补的，
他认为没有小孩这个问题可以填补的。
那怎么填补呢？
怎么去填补呢？
填补的方法呢，就是让他做一个好丈夫，
就是他用他自己做一个好丈夫来填补他心里面的问题。
所以在第八节继续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所以第八节后面他就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那说老实话，
讲老实话，
这个其实也是他真正能够唯一做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只是他可以唯一做到的事。
那他就说，有我比这个十个孩子还好吗？
他不是说有我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
那个答案应该是当然不好嘛。
那个答案是说当然不够，
当然不够嘛，
当然不够啦。
但这个是以利加拿他没有办法
体会的。
但系呢样嘢系以利加拿佢冇办法去体会到。
所以有一个丈夫是爱妻子。
所以有一个丈夫佢系爱佢嘅妻子。
可是，在心灵上面没有办法体会太太妻子的那份心中的苦情。
但系佢心灵里边冇办法体会太太心中嘅苦情。
那不但是这样子。
唔单止咁样。
他在家里面因为有这两位女人。
因为屋企里边有两个女人，
他们因为儿子的问题，
佢因为儿子嘅问题，
而成了彼此竞争敌视的对手，
并且结成咗彼此竞争仇敌嘅问题。
所以一个哈拿，一个皮尼拿，
一个哈拿，一个菲利拿，
他们两个在这个家里面成为水火不容的人物。
佢喺度变成一个水火不容嘅人物。
他们成为敌人，
佢成为敌人。
你有没有敌人？
你有冇敌人啊？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敌人？
你心里边有冇敌人呢？
敌人不是单单你所讨厌的人。
敌人唔系单止你所唔中意嘅人。
敌人不是你所讨厌的人。
唔系净系你所唔中意嘅人。
敌人是那些处心积虑要伤害你的人。
敌人就系嗰啲处心积虑要伤害你嘅人。
因为你看那个皮尼拿的和哈拿的关系。
你呢度睇下皮尼拿同埋哈拿嘅关系。
讲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当我讲到第一章的时候，
皮尼拿已经有儿子了。
皮尼拿已经有儿子了，
已经有儿女了，
有儿女了。
哈拿是没有儿子没有儿女的。
哈拿是没有仔也都没有女。
那在这里呢，皮尼拿已经有优势了。
那在这里皮尼拿已经有这个优势，
已经在家里面在那个地位上面占了上风。
他已经在地位上面是占了上风，
在那个经济的未来也占了上风，
甚至在经济上面未来的经济都是占了上风，
甚至在情感上面有更多丰富的一个空间，
而且在感情方面都有更多的空间。
但是他仍然想要伤害哈拿，
但仍然想伤害哈拿，
很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也不愿意看到，
可能他没有办法也都不想看到，
他不愿意看到以利加拿对哈拿的那份额外的关爱，
他是不想看到以利加拿对哈拿那份特别的爱。
所以哈拿是很痛苦的。
所以哈拿是很痛苦。
一方面自己没有儿子。
一方面自己没仔。
一方面丈夫又很笨拙的 来表达他自己对他的关心。
丈夫很蠢的表达他对他的关心和爱。
很蠢，对，没错。然后呢他 又有家里面又有另外这个女人皮尼拿在做他的对头。
而且家里面还有一个比尼拿做他的对头。
然后到了教会呢，到了圣殿的时候呢，也没好事。
而且去到圣殿里面都是不好，
就是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
当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
竟然祭司还把他认为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
祭司还以为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那利未的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
以利的两个儿子
在圣经里面的描述当中是恶人，
在圣经里面描写他是恶人。
所以以利虽然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所以虽然以利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但是呢他纵容他的儿子行恶，
但他纵容他的小孩行恶。
因此也在恶人，他也在恶人以及恶事当中被环绕，
所以都是被恶人和恶事当中来困扰着。
就是说这个祭司本来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宗教领袖，
这个祭司本来以色列人当中的宗教领袖，
但是因为对他自己两个儿子作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因为对两个儿子所做的恶事他都是眯埋眼不看，
以至于这些恶事环绕在他的周围，
所以这些恶事是一路环绕着他的周围。
所以当他看到哈拿在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他看到哈拿祈祷的时候，
在他那个默祷只有嘴唇在动的时候，
当他在默祷只是嘴唇在动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办法把他看成是祷告，
他竟然没有办法看到他其实在祈祷，
反而把他看成是一个酗酒醉酒的一个结果，
以为他是一个醉酒的空酒的结果。
那这件事情就说明
这件事就说明
以利他身为宗教的领袖，
以利他身为宗教的领袖，
却在属灵的事上还是非常的迟钝，
在属灵的事上面都是很迟钝，
把一个原本属灵的人，
将一个原本属灵的人，
应该是要能够，圣经说要能够渗透万事的，
应该一个人能够渗透万事的，
却失去了属灵的灵敏，
却失去了属灵的敏感，
以至于他的这个欠缺，
以致他这个欠缺，
造成对于一个敬虔的人的伤害，
以致对一个敬虔的人做了伤害。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哈拿的话，
你想想如果你是哈拿的时候，
也很难能够承受心中的这份苦情，
亦都好难承受心中呢一份嘅苦情。
没有儿子，
冇仔，
然后她的丈夫无法完全的体谅她，
她丈夫没办法完全的体谅她，
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皮尼娜与她作对，
屋企仲有个另外个女人皮尼娜对佢嘅作同佢作对。
到了圣殿的时候，连祭司都错认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
甚至嚟到呢个圣殿，祭司都以为一个唔正经嘅女人。
所以当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佢嚟到神嘅面前嘅时候，
第十节说她心里面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喺十节佢话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心里愁苦是一个内在的心境，
心里受苦一个是内在的事，
痛痛哭泣是一个外在的表达，
痛痛哭是一个外在的表达，
里外都是一个很悲痛很难过的一个情景，
内外都是很悲痛很凄凉的情景。
然后他就向神祷告，
然后就同神祈祷。
第十一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祷告，
十一节一个很有意思的祈祷，
因为圣经里面说祈祷耶和华并且许愿，
佢话首次讲到系祈祷耶和华同埋许愿，
所以他求一些事情，
佢求一啲嘢，
然后他又许了一个愿，
然后佢又许咗个愿，
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首次佢话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当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一个人向神祈祷的时候，
你注意在这里的祷告里面，他有一个开始的一个的一个说明。
你去睇佢祈祷时候，佢有一个开始嘅祈祷，有一个说明。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那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祷告，对神的一个抬头，
当时是一个很普遍对神祈祷的开头吧。
但是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白，
但一个很清楚的表白，
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
就是说神是高高在上的，
神是蛮有大能大力并且大权柄的神，
神是大有能力没有权柄的，
万军之耶和华，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然后呢，他下一句就转到一个他自己可怜的光景，
然后他下面就讲他自己可怜的光景，
你若垂顾我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
他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
也就是说呢，他在他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祈祷的时候，
他的在祷告里面把神不断的提高，
他是将神不断地提高，
把自己不断的压低，
将自己不断地压低，
把人与神之间呢的这个分别呢不断的把它把它重视在它中间的那个大的分别，
是将它同神的那个之间的关系个地位是越拉越远，
神是高的，我们是低下的，
神是高高的，我是在下面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亦都是为什么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向神赞美，
我们向神赞美，
我们向神推崇，
我们向神推崇，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把神应有的地位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能够将我们将神应有的地位是摆回去的地方。
然后当我们把神放得那么高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将神放在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承认神有权柄，
我们承认神有权柄，
神有大能，
神有大能，
并且神有对我们的大爱，
神而且有对我们的大爱，
然后把我们自己放得那么低的时候，
然后将我自己放到那么低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好能够跟神讲话，
我就准备可以跟神讲话，
有点像那个打棒球的时候，
就好似打网球咁样。
你在打棒球，那个投手要投球的时候，
打
棒球
，baseball，
yeah， yeah， 对，对，
棒球，
棒球，
即系嗰个投手个人。
投手要投球以前啊，
佢喺掟球之前，
他要做一个那个姿势，好像要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姿势，才能够把球丢出去啊。
佢做嘅姿势好似好靓嘅姿势，然后先去将嗰个波掟出去。
每一个投手的姿势好像都不太一样。
其实每一个投手佢哋好似姿势都唔一样。
那你看那个棒球，有时候有人就专门就想看那个投手的姿势哈。
有时睇打呢个棒球就系想睇嗰个投手佢嗰个姿势。
当他那个姿势做好的时候，
当佢嗰个姿势做好嘅时候，
他就能够投出好的球。
佢能够打出一个好嘅，掟出一个好嘅球。
我们祷告也是一样。
我哋祈祷都系一样。
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当我喺神面前祈祷嘅时候，
我们跟神的关系搞清楚的时候，
我哋同神嘅关系搞清楚嘅时候，
神是高尚伟大的神，
神系高尚伟大嘅神，
我们是低下，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哋系低下系神嘅子民，
我们是在那个需要神的那个光景当中，
我哋系需要神嘅光景里边。
当这个关系搞清楚的时候，
当呢个关系搞清楚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向神祷告，
我就可以开始向神祈祷。
当人承认自己是在一个可怜的光景，
当人承认自己一个可怜的光景里边，
向神祷告的时候，
向神祈祷的时候，
就不会认为神的赐予以及就不会认为神的赐予以及神的回应，
就不会是觉得神的赐予同埋嘅回应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系一个理所当然嘅事。
我们就能够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对我们的回应，
我就能够用一个感恩的心啊接受神的回应，
我们才能够把它归类于神对我们额外丰富的恩典，
先系可以系睇到神对我哋格外嘅恩典同埋丰富。
也就因为如此，
就系因为咁样，
我们才会更愿意在神面前来表达我们的心愿，甚至于许愿。
我哋先更加愿意嚟到神表达我哋心愿，甚至系许愿。
我们也更愿意在神面前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他，
更加会用一个感恩嘅心嚟到去回应佢。
所以哈拿在这边就对神说，
所以哈喺度就哈拿喺度就对神话，
你知道我是这么样的苦啊。
你知道我是这么苦，
我是有这样一个苦情在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苦情在
这里。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是那个伟大的神，
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一个伟大的神。
如果你不忘记我这样子一个苦受苦的人的话，
如果你不忘记我这个受苦的人的话，
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
求你赐我一个儿子，
我会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我会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那归于耶和华为什么要剃头？为什么要不能剃头呢？
归耶和华点解唔可以剃头呢？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所谓的拿细耳人的这个制度。
因为嗰时有个拿细耳人嘅咁嘅制度。
这些人当他们对于神有一个特别许愿的时候，
当佢对神有一个特别嘅许愿嘅时候，
他在一个固定的时段里面，他就不剃头。
佢喺固定嘅时间里边就系唔会剃头。
表达对神的一个心愿，
系表达对神一个心愿。
不在这里呢？他的心愿更加强烈一点，
但喺度佢对神嗰个心愿系更加嘅强烈，
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佢话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管怎么样，他在神面前就立下了这个心愿。
无论点样，佢就喺耶和华面前立下咗呢个心愿。
他很明确的跟神要一个儿子，
佢系好明确嘅同神讲要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能够帮助他脱离他所面临的苦情。
佢儿子可以帮佢脱离佢面临嘅苦情。
因为他一切苦情的来源都是因为没有儿子。
因为一切苦情嘅来源就系因为佢冇仔。
那他的祷告模式很有意思。
佢祷告，佢同摩西祷告有。
他祷告的模式。
哦，佢祷告嘅模式好特别。
第十一节，他讲说：你若垂顾。
上一节佢话你若垂顾，
你若怎么样？
佢话你若点样？
然后呢？后来说我必怎么样？
佢跟住话后来我必会点样？
一个你若我必，
一个就系你若，然后就系话我必。
我们在平常的祷告里面，
喺我哋平时嘅祷告里边，
我们常常都跟神说你若。
我哋成日都同神讲你若。
如果你看见我这么苦的话，你就为我做一些好事。
如果你见到我咁凄凉，就为我做一件事。
你如果是对我好的话，你就为我做一些好事。
你觉得我咁凄厉，就为我做一件事。
但是我们很少后面讲到我必怎么。
但我好少喺后边讲到我必。
想一想你自己的祷告。
谂下你自己嘅祈祷。
你跟神的祷告。
你同神嘅祈祷。
很多时候是你若。
好多时候话你若。
你若是爱我的话，你就做这些事情吧。
你若系爱我，你就做呢样嘢啦。
你若知道我这么惨的话，你就早点能够帮助我脱离他。
你见到我咁惨，你若见到我咁惨，就早啲帮我脱离呢个境况。
但是我们很少在神面前说，你若是如此的话，我必做某某某某事情。
但我好少讲话，你若做呢样嘢，我必会咁样咁样咁样。
那他的祷告里面，
喺佢嘅祷告里边，
他最终哈拿的祷告是说，你给我儿子的话呢，我必把我的儿子再还给你。
佢哈拿喐手，佢话你若俾一个儿子，我就必将我儿子俾翻你。
换句话说，他求儿子。
换句话讲，佢求个生个儿子。
但又不是完全的归于他自己。
但又唔完全属于系佢自己。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说是他为神和为他自己一起做了这个求儿子的祷告。
佢系为神为佢自己做呢个求儿子嘅祈祷。
就是跟神讲说。
就系同神讲。
我们求一个儿子啊，
我们求一个仔，
然后这小孩子也是我的也是你的，那
你的仔也是我的也是你的，
那英文讲的 win-win situation 啊，双赢啊，对不对？
双赢，中文就是双赢。
我得一个儿子，你也自己也得一个儿子，我们大家都赢嘛，对不对？
我有个儿子，亦都系你有个儿子，咁我大家都赢啦。
那这个是他向神的祷告。
呢个系向神嘅祈祷。
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跟神的祷告，是不是也是一个双赢的祷告？
弟兄姊妹，你同神嘅祈祷系咪一个双赢嘅祈祷咧？
还是只有你赢而已？
呢个只系你赢。
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个撒母耳继续呢，他就在神祷告的过程里面。
但喺呢《撒母耳记》上讲到佢喺一个祈祷嘅过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
我哋睇到神果然系听咗佢嘅祈祷。
圣经讲说，回家以后，
圣经度讲，当佢翻到屋企之后，
他就怀孕并且生孩子。
佢就有咗 B B， 跟住生咗个仔。
那这个祷告的回应来得很快。
呢个祷告回应系嚟得好快，
也很直接，
亦都好直接。
那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祷告都是那么快。
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祷告都不是说个个都会有这么快的回应，
因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哈拿是一个敬虔的人，
哈拿是一个敬虔的人，
所以他这个祷告也许不是第一次，
可能他的祷告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很可能在那个他们以前那个他和皮尼娜两个人都还本来都没有小孩的时候，
可能或者他在一个皮尼娜两个人都没有小孩的时候，
从听说皮尼娜第一个皮尼娜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可能当他听到皮尼娜第一次有小孩的时候，
他可能就跟神祷告啊，
他就可能已经同神祈祷，
主啊你赶快让我怀孕啊，让我也怀孕啊，
他说主啊麻烦你给我快点有小孩啦，
搞到最后没有啊，
但是搞到搞都没有，
皮尼娜生了，
但是皮尼娜生了
他也没有啊，
他就仍然都是没有小孩，
所以这个他的那个等待可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可能他已经是等了很久，
但这个时候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
但是在这一次的祈祷当中，
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是听了他的祈祷，
那在这个祷告的回应过程也很有意思，
在这个祷告回应的过程当中都很有意思，
因为怀孕不是马上就生孩子嘛，
因为有了 BB 不是立刻就生到出来，
怀孕还要有40个礼拜，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怀孕通常要10个月，
所以因为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
但在她怀孕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呢我猜想当这个哈拿她开始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能当哈拿当她发现她自己有怀孕的时候，
她可能心中不断的感谢神，
可能心里面不断的感谢神，
啊主啊谢谢你啊，我上次祷告你真的听我祷告，
可能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祈祷啦，
然后他看他肚子越来越大，
然后看到肚子越来越大，
每次再大一点他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感谢，
个肚每次大多一点他就更多的感谢神，
可是他也应该 也肚子开始大的时候也开始有更多的担忧，
但是当他个肚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担忧，
哎，不知道以后那个生产的时候会不会很顺利自然安全呢，
因为生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顺利安全地生到出来，
他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在医院生孩子，那个时候他那个生产的那个设备可能是简陋很多嘛，
因为他们以前生 BB 不同我们现在他们以前的设备很简陋，
中间的风险中间的 也可能很多，
而且中间也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一方面呢有在这九个月当中他那边等待的时候呢是用感恩的心等待，
所以当他怀孕期间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期待，
但一方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用那个仰望倚靠的心来过日子，
当中也都会有用仰望倚靠的心来到去过去的日子，
你看到没有，神回应我们的时候，
因为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
还给我们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训练，来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对神的仰望，
是给个空间我们训练我们怎样来仰望他，
但是神答应他了，
神答应了他了，
他也真的生出来了这个孩子，
生了个仔出来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还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圣经我听他为个仔起名叫撒母耳，
那撒母耳的这个名字呢，
撒母耳这个名字
在那个声音上面很像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的是神听见的那个意思，
在希伯来文是跟那个说神听了我祈祷 是很类似，
也因此呢这个小孩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断的提醒，
因此这个小孩对他来说一个不断的提醒，
这个孩子是因为神听见我的祷告而来的，
这个小孩是因为神听见我的祷告而来的，
接下去就有这一段这个插曲有关于他如何的把孩子献到这个圣殿当中，
跟着来讲到他怎样将这个小孩带到圣殿里面，
那在这里呢讲到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本来有时候把孩子就送去了，
那么开始的时候丈夫就同埋个小孩一起去啦，
但是呢哈拿说先不要，
但是哈拿说不要住，
等他断奶以后再去，
等他断了奶先去，
然后在犹太人的在这个传统当中那个断奶呢时间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
在犹太人的 的规矩里面通常断奶要三年的时间，
所以断奶呢，断奶之前呢是在 家里面受到这个喂养，
所以断奶之前就在屋里面受到这个喂养，
在家里面受到喂养预备将来，
就是在屋里面受到喂养预备将来，
送到圣殿里面受造就，在那里服侍主，
就是送到去之后送到去圣殿里受造就去服侍神。
那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在断奶以前呢，
在断奶之前，
撒母耳属不属于神呢？
那撒母耳属不属于神呢？
那还没有献呢，对不对？还没有献到殿里面，但他属不属于神呢？
他还没献，还没去殿那里献给神，那他究竟属不属于神的呢？
他当然是属于神的嘛，
他当然属于神。
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定下心意说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
因为小孩一出生，父母就定义这个小孩是属于神的。
我猜那三年当中也没有给他剃头嘛，对不对？
我想三年里面都没有给他剃头，
他是属于神的，
因为他是属于神的。
但是做母亲的呢，在家里面代替神来做一个养育的工作，
但母亲在这三年当中代替神做一个养育的工作，
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
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
再送去在圣殿里面受到别人的造就，
就将他送到圣殿里面受别人的造就，
或者说让神再直接的来造就他，
或者是换句话说给神直接的来造就他。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弟兄姊妹，你今而家呢咁嘅时代，
我们做父母其实也差不多。
我哋做父母亲又真系差唔多。
你的小孩在家里面长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断奶之前一样，神用你在那里来喂养照顾你的孩子。
喺细路仔十八岁之前，你就系做好似断奶咁，你就系你嚟去养育佢哋。
当我们这个社会认为十八岁已经要进入社会，或者到要去读书的时候，
当我十八岁。或者出来做工或者去读大学的时候，
你的影响力已经不再是像以前在家里面的影响力了，
你对他影响力已经不同了，
你就用一个仰望神的心把这个孩子送到社会里面，让神自己在那边 教育他，
你就是用仰望心将小孩送到社会里面，求神来到育养他。
但十八代那个出离家以前的时候呢，你在家里面呢，你是神的代表在那里来喂养他，
但他十八岁之前在家里就是代表神来去教育他，
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
无论他在家里面或者在外面，
你的孩子都是神的，都是属于神的，
都是属他们的小孩都是属于神的，
好像这个哈拿的撒母耳一样，
就好像哈拿他的仔撒母耳一样，
他那个时代三岁以前在家里面，
他的时代三岁之前在家，
三岁以后送到圣殿去，
三岁之后送到去圣殿里面，
我们今天可能时间更久一点在家里面，
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在家里面更久，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个时间，
但是总是有一个时间，
你作为神的代表直接喂养 的那个时间会结束，
你代表神直接喂养的时间是会过去，
然后你要把这个孩子把他放到这个社会当中，让神自己去教养他，
然后你将你的小孩放在社会当中，让神直接的 去育养他，
你只是你要换成另外一个角色来辅助你的孩子，
你要换另外一个角色来去扶持你的小孩。
我相信撒母耳小的时候到那个圣殿，
我想撒母耳小孩小的时候去圣殿里面，
他妈妈可能还是当然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带去圣殿给他这个打打牙祭让他吃嘛，对不对？
他妈妈可能会带一些好东西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
当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家的时候，
当我的小孩要离开家的时候，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色我们去帮助他们，
我们会用一个角色的角度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爱神，
让他叫他能够爱神。
但是孩子在家在外，他们其实都是属于神，
但
我
小孩在家里面或者是外面，他们都是属于神的。
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的经文，
有几件事情我想和大家再重复的，我们大家再思想一下，
我想有几件事和大家重复一下。
第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
第一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你如果心中有苦情，
如果你心里面有苦情，
向神倾诉，
向神倾诉，
我们就向神祷告，
我们就跟神祈祷，
不需要跟神不好意思，
不用怕不好意思跟神说，
我们大胆向神祷告，
我们可以大胆地跟神祈祷。
但是基督徒的祷告，
但是基督徒的祈祷，
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
是要以神为中心的祈祷。
所以在你的祷告当中，
所以在你的祈祷当中，
要记得把神提升，
记得要将神提升，
把自己降低，
将自己降低。
你的祷告不是对神的吩咐，
你的祈祷不是对神的吩咐，
你的祷告应该包括了若是以后以及后来的那个必是我必，
你应该是就是说若是你这样我必，
若是神赐给你这么多的恩典，
若是神赐给你这么多的恩典，
你一定要对神有一个我必，
你对神应该有讲话我必，
你需要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应该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有一个正面的踏出去，
有个正面咁完全放晒出去。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有关于基督徒的家庭儿女的教导，
亦都睇到啊基督徒家庭嘅对儿女嘅教育。
我们好像迦拿，好像哈拿一样。
我哋好像哈拿咁样。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神直接使用我们做他的代表来喂养自己的儿女。
有一段时间系我哋做神嘅代表嚟喂养我哋嘅小仔。
另外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将这个孩子摆上，求神自己亲自引导。
另外一段时间，我哋要将细仔摆上，让神亲自嚟教佢哋。
但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孩子从头到尾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但系喺个过程当中，无论系由开始到末了，都系神俾我哋嘅
礼物，
系神俾我哋嘅礼物。
并且孩子是从头到尾都是属于神的。
而且我哋嘅屋企嘅细仔由头到尾都系属于神嘅。
最后我讲到了，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
最后讲到我哋今日睇呢段嘅经文里边，
哈拿是一个人，
哈拿系一个人，
好像的东西是问题都是在一个个人的层面当中发生，
好似问题全部都喺一个个人嘅里边发生。
但其实我相信教会整体也是一样，
但其实我觉得教会整体嘅里边亦都系一样。
我们教会现在正进入到另外一个过渡的时期，
而我哋教会正在进入另一个过渡嘅时期。
关牧师从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他的安息年假，
关牧师礼拜开始佢嘅安息年假，
到了明年初的时候呢，会完全的退休。
喺明年初嘅时候，佢就会完全嘅退休。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也是在教会生活上面，也是一个转接、一个过渡的时期。
而且我活喺呢个而家教会系一个转接嘅过程当中。
有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不同的忧虑的事情。
我哋可能当中有唔同忧虑嘅事情。
但是我们求主。
但我哋求主。
让我们集体的，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我们在神面前。向神祷告，
让我们整体在神面前一起的祈祷，
求神引导我们，
求神引导我们，
而且像盼望我们的祷告里面，
在盼望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有那个你若是某某怎么，你若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就是说你若是这样这样我必这样这样这样，
你若我必的这样的祷告，
你若我必这样的祈祷，
让我们能够参与到神的向神的祷告当中，
叫我可以能够参与在同神的祈祷里面，
也让我们记得，
也都会给我们记得，
我们的祷告是要是一个双赢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要一定要是一个双赢的祷告，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盼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最终我们盼望神得到称赞，
但是 最后都希望神得到他应当得到的称赞。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祈祷。
天父，你是伟大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在你面前渺小，我们甚至于组成的教会也是一个地方的渺小的教会，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有旨意，因此主，我们向你祷告，你若看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过渡的时期，主，我们求你能够为我们开出第一进行会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时间，能够重新的发展，并且在你面前忠心的在社区当中来做见证。若是如此，主，我们必定在你面前更加的愿意热心服侍，更加的对你忠心。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不单是为自己，也是为你，因为一切我们所收到的祝福我们都会还给你，好像这个哈拿他所做的一样，我们要的是一个双赢的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